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来到播音间的两位嘉宾都是我的同行，我就非常的高兴哈，都是来自中国北京中央电视台的两位同行，一位是王阳，中央电视台新闻部的高级编辑，那另外一位呢也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位导演靳宝强哈。他们二位呢是来到了澳大利亚，来到墨尔本，在这边跟很多的大学生来见面，宣传他们的一个工程，一个项目。我看到这个项目的名称，我也是觉得非常有吸引力，尽管我也不再年轻，它是针对年轻人的一个叫做传媒梦工坊的项目。今天特别的请这二位坐到播音间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特别是他们的这个梦工坊是怎么回事。王阳你好。
你好你好。
靳宝强你好。
你好。
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自己。王阳你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央电视台，怎么能够进入中央电视台，而且在那边工作的这么出色呢？
我是1994年进的中央电视台。当时呢考试在中国电视报上登了一海报，考了以后呢，当时是600多人要20个人，然后我就考进去了。当时那个中央电视台呢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什么网络呀什么之类的，就是在中国电视报登了一个小豆腐块，有幸看到就去了，百里挑一我就选上了。那时候刚刚大学毕业时间不久，特会考试。
那个时候的考试都是文字性的考试，就像高考一样吗？
也不是，还有面试。我这人呢挺招人爱，老师一看就喜欢。然后所以说呢我是面试也是算是面霸。跟人面试的时候没人不喜欢我。
靳宝强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媒体做什么样的？
我是在2007年的时候进入中央台一档节目叫赢在中国财经频道的。我跟王老师不一样，王老师是早期的央视属于台聘的正式员工，我们都属于最早的央视一批直播分离或者栏目制的这么一批这个工作人员吧。2009年的时候我们就发起了中国传媒梦工坊这么一个青年人的活动，它是由当时中央电视台赢在中国小崔说事实话实说一批王牌栏目的主要节目负责人和中国关心下一代大学生发展基金发起。王老师是一个新闻人，我的更多可能是跟财经跟企业，然后跟项目做的比较多。
那就先跟我们说说你这个栏目哈，叫传媒梦工坊。
对，
也就是说是有很多的梦想很多的期待，对于年轻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题目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栏目，你们是怎么样做，你们来墨尔本怎么样来为这个栏目宣传？
首先它是一个活动，它发起于2009年，那个时候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啊，失业潮啊，社会弥漫着这个一股特别让人沮丧的东西。中国每年高校毕业人数大概在5-600万左右。这5-600万对社会来说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民生话题，高校学生的就业问题
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对，没错没错。所以面对这样的压力，我们通过媒体的力量，可不可以为大学生创造一个就业和实习发展的这么一个平台，这是这件事情的一个基本的起因。先每年在全世界选拔差不多有100多名青年学生来中国北京学习和了解中国，经过8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梦工坊我们想定位更多定在寻找国家未来的青年领袖上。所以我们这次来澳洲也是2017中国传媒梦工坊全球的第一站。我们希望让中国梦工坊在这里落地生根发芽，是因为我们这么几个判断。第一，澳洲有很多华人华侨学生。第二呢，他们在澳洲有的已经就是工作，有的已经正在求学的阶段。我们希望中国传媒梦工坊能够在这里为澳洲的华人华侨学生或者说中国的留学生能够海选一些我们认为很有潜质的、有担当的、有这个家国情怀、很有品质的青年学生到中国北京来参加我们2017中国梦工坊北京的总决赛。
所以这个梦工坊跟传媒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原来误以为是说请这个传媒界的人士像王阳这样的人到这儿来跟大家说说，哎呀，给大家激起一个美丽的梦，将来都拼命的要去努力做媒体人。不是这样的一回事是吧？
我来说说这个梦工坊，中国传媒梦工坊。中国传媒这俩字儿的开始特大，后来呢越变越小，最后变括弧里头了。就变成了中国梦工坊。然后把那工坊那俩字儿一糊上，就变成中国梦了。这个的动议呢是2009年，然后这个是中国梦正式提出呢是2012年。这时候又觉得 行啊，蒙上了哈。
嗯，
你看跟我们国家的国家战略
接轨了，
怎么接轨了呢？
嗯，
开始呢就是觉得我这觉得梦工坊这个词儿，不是剽窃人家梦工厂吗？没劲，而且还没人家那个厂子大，叫作坊。后来呢，又经过实践之后，我们才知道这是打磨的什么是人才。人才呢就得精心打磨，就得精心制造，这才有中国特色。然后就中国梦工坊这名起得不错，
所以到现在你说你们这个当年的中国传媒梦工坊逐渐的变化，逐渐的把传媒这两个字和它的在这里边占的比重逐渐的弱化，
弱化，
实际上是和国家领导人倡导的这个中国梦不谋而合。
真是不谋而合，要把北京建成世界城市，能称得上世界城市的只有俩城市，一个呢是纽约，一个是伦敦。那中国打算什么时候把北京建成世界城市呢？2050年。2050年呢，它一共有13项标准，现在呢达到了8项，还有剩下5项呢没达到标准。首先是一个地铁，但是我现在呢北京地铁突飞猛进，我估计达标日期指日可待了。还有一个呢，它北京不是金融中心，到底谁来担当呢？我想最近新崛起这个雄安，没准就能够显示出北京将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么一种潜质。还有几项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还有一项，北京缺少什么呢？缺少这些国际人才。在墨尔本说实在的还算不上国际大都市，但是一下机场一看，黑的白的黄的各种肤色人种都有。你说在北京呢还是一片黄，所以说国际人口占比呢很小。如果让北京的国际人口占到1/10的话，您想想北京现在2000多万人，那就得有200多万外国人吧。所以说现在北京还差100多万外国人呢，
才能达到所谓的
才能国际化这种标准。而且呢还什么呢，就是缺少这些国际背景，这些孩子得让他们充斥到北京来。然后于是呢现在梦工坊呢在后期就做了调整，本来是针对国内的青年学生，现在呢把触角呢逐渐伸遍到这个全世界去了。然后现在呢很多国家要招收这个梦工坊这个学生，
但是伸到全世界包括墨尔本包括澳大利亚，你们针对的是不是还主要都是华人的学生，或者说更主要的都是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啊？
是，现在呢是这个目标，但是呢我觉得啊它一定要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培训组织。
嗯，
选天下之奇才，把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投入到我们中国梦的建设当中去。
汪洋，你现在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部的高级编辑。
对，
那你在中央电视台已经工作了23年了。
对，
你到梦工坊，你到墨尔本来，跟所有的这些年轻人，你在发现你所谓的这个奇才的过程当中，你作为导师，你跟他们分享的是什么？
我就是想让这帮孩子成功，发现的是这些孩子身上的优点和弱点，改掉他们的弱点，让他们变得更出色。我是一个好老师，一个特别好的老师，然后哪怕你是张白纸，但是你有潜质，您到我这儿，我就能把你规制好。这是我琢磨的事儿。然后我就问这孩子们，我经常跟孩子们聊天嘛，我就私下里都问，我说孩子们，你知道什么叫吃苦吗？我说你能吃苦吗？孩子都说，我说我能吃。那真能吃苦吗？还真不见得。那我说什么叫吃苦？我今儿吃了一不好吃的饭，正好是别人请我吃，我能不能就是再不好吃，我给他吃干净了？比如说今天我睡不着懒觉，已经睡够了还得赖床吗？黎明即起，闻鸡起舞。比如说你旁边有一个客户，你特别讨厌他，但是呢你必须拿下他，你能不能接近他，让他成为你的客户呢？突然有一天领导批评你，然后说你这节目干得不怎么样，而你为这个节目已经苦心费力了好多天了，好不容易拿着一东西来，领导骂这不是个东西，然后你呢能够满带笑容的跟领导说，没事儿，您放心，这个事儿我回家接着给您干去。什么叫吃苦？就是说把那些不舒服的东西你都能接纳下来，都能容纳下来，这就是吃苦，就能包容那些不好的东西。
嗯，
你对不好的东西包容度越大，越能吃苦，就是你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的一个标准。
大概每一个人每一代人不同的生活经历，对于吃过苦没吃过苦，能不能吃苦的定义都有自己不同的感受。 像我16岁的时候健康的粪桶的时候那个苦，和现在你说的一顿饭不好吃我一定能把它吃下去这个苦，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啊。当然了，还是刚才那句话，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对于这个苦和吃苦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哈。那我们这个活动叫做梦工坊，梦这个事儿充满了浪漫的，可以说是希望，可以说是期待，可以说是努力达到最后的成功。那现在你跟学生们讲的都是教他们如何改掉身上的毛病，改掉身上的弱点，然后最后去取得成功。但是事实上能不能够成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成功，而且这个成功的定义大概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生活在不同环境里边的人也都会有不同的定义和感受。那么你们怎么跟他们来诠释这个成功？
是这样啊，比如说关于梦，我说一个最不靠谱的梦啊，我就说我有一梦想当美国总统，这事儿靠谱不靠谱？特别不靠谱。但是呢，我立下这个伟大的志向之后呢，我就开始努力了。我怎么努力呢？我现在英文不好，我就认识26个英文字母，那怎么办呢？咱到美国当总统咱得会外语啊。我今儿开始学外语，学完外语之后呢，我得给自个儿起个稿子吧，这演讲稿啊，咱美国总统得去演讲去吧，那怎么办？咱就得了解美国社会吧。这么一了解，嘿，还越了解越多，越了解越多了。然后后来这梦想实现了没实现呢？实现了。怎么实现了呢？我去美国进行了一次旅行，会美国话，我了解美国的这种文化呀、政治啊、经济，哎，我在这里头游刃有余，哎，我完成自己一个特别奇妙的美国之行，这算不算是我部分的实现了我的梦想？是。所以每一个人只要有梦想，你到那目标去走去，然后一定会有收获，这就是我的想法。
这就是泰戈尔说的哈，大概人在小的时候都想在月球上建一座宫殿，到了最后能在地球上搭个小木屋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呢，像你说的是可能现在有建这个宫殿的愿望是吧？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年纪越大我体会越深。这句话说，为了寻求我之所不能以至我之所能的永远难寻。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年轻人在被你们的梦工坊激动起来之后，他们去给自己建立一个目标，比如说像当美国总统这样的一个远大的目标，比如说他们在这条路上去真的做了努力了，但是到最后他们的时间没了，生命没了，为了一个达不到的目标面对的是种种的挫折和失败。那在你们分享这个梦工坊的理念的时候，有没有跟大家要提醒一下说，每一个人都会有梦，都会去努力，但是每一个人可能在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会遭遇到种种的挫折和失败，你怎么样去面对你的这个人生和面对你努力的结果？
我们现在做的事儿是什么？现在做的事儿，等我们80岁的时候想起来都会微笑的事儿。我也说句实话，尽管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是我骄傲，因为我飞翔过，这是泰戈尔。他就得有梦想，对吧？他就得有梦想，他真得扑腾扑腾。而我还有一个观点啊，我是一记者嘛，我是一好记者。如果让我当一演员呢，我觉得我也能当一好演员。我当老师呢，我也能成为一个好老师。没准你真让我当个总统，我也能当一好总统。真的觉得只要是你人出色了，干嘛都成。如果但凡让我到街头去卖麻辣烫去，我的麻辣烫肯定比别人卖得好，这就是我的想法。而且我给我的学生啊，都给他们提这个要求，每天干嘛？每天攒一个故事。那些孩子听完我讲课之后，都特别想当我学生，举手，老师，我当您学生行不行？我说行，但是有一要求，你今年大几？说我大一。行，大一的话，你从今年开始，从今天开始给我攒故事。你给我攒1000个故事之后，您到北京来找我。只要经过我考核，你这1000个故事达到了，没问题，你下半辈子我来包了。
你这是要什么？帮助他写一本《1001夜》吗？
就是说我告诉您，就是故事啊，这是一个真的好的东西，它呢能培养出你很多的东西来，包括你的情怀。你的智商，你的能力都会从故事上获得，所以说我就是告诉他，但是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孩子能坚持3年拿着1000故事来找我的，所以平时的积累别以为他们能做得到，他们做不到。所以说这些孩子有很多这种弱点。
那王阳，我现在想听听你的故事。当初你 百里挑一考上了中央电视台，那个时候在1994年，23年之前了哈。那你当时呢，肯定到中央电视台工作，当个记者，当个编辑，做个制片，这都是你的梦想，而你实现了这个梦想了哈。可是我不知道你在实现你的梦想之后，你原来的那个梦和现实之间，它是不是会有一些差距？和你真正进到了中央电视台，当一个央视的记者，做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它中间是有一些限制，是你没有办法去做的？而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跟大家去分享你的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这个差距，和你如何保持初心，不忘初心？
我进了中央电视台之后呢，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当时小伙子还挺帅的，然后我就琢磨着有一天呢，我能够去主持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然后我要成为那里的主持人，我要做的家喻户晓，我要成一明星，这可能我是当时的梦想嘛，孩子嘛，25、26岁刚进中央电视台的时候，人家都说哟，我们的新闻部来一个挺帅的小伙子，然后应该去我们东方时空当一个主持人，当时我也觉得想是当一个主持人，这个成名立万。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呢一直在幕后，也没到前台，我也没实现我主持人的梦想。但是我今天我坐在这儿，作为一个年届50的一个男人的时候，然后我特别的自信，然后我说一什么话，我说如果奥巴马、习近平想跟我换人生，我连门都没有，绝不换。别人的孩子问我说，把您固定的一个年龄啊，您年龄段多大都行，把您固定的这个年龄段上永远不变，你觉得固定的什么时候比较合适？你让我20岁回到20岁吗？回到30岁吗？我不干。今天的我是最好的我。我就出生在1968年，我这个年代里头。然后，于是我总结出4个特别自负的字儿吧，就是今生无悔。当初呢，我想当一个央视的节目主持人，但是呢，我现在成了什么呢？成了一个今生无悔的男人。我觉得我所收获的东西要比当年大多了。
那你所说的原来想当主持人，想当腕儿，现在呢一直还是在幕后做一个编辑是吧，尽管您的成绩也都是有目共睹了哈，可是跟您的那个梦想还是不一致。那这里边是不是也有一个你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经验，就是你的梦想实际上也是在逐步需要调整，也是需要面对现实，也是要遵循一个，哪怕你进了最理想的工作单位，也是要遵循一个适者生存的法则呢？
是这样，就是你现在所有梦想实现的基础就是你的实力。你要是没有实力的话，怎么有可能？我的梦想是越来越大，越来越辽阔。今天我梦想要不比我当年的梦想不知道多草多少倍，而现在我是怎么能做到今天的？我在这一堆人里头第一次参加考试，600多人有20个人，我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然后进来之后呢，在20多个人当中呢，我又能脱颖而出，我总能在我所做的那个阶层当中呢能够脱颖而出，这就是我人生进取的一个台阶儿，是吧？就是一件事儿是什么，落实到每一个小地儿上来说，是领导让我做的事儿，我一定比领导想象的做得好，好那么一丢点儿，然后于是呢，我就有了今天，就有了我今天的这种成功。
所以你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的因素，就是说听领导的话，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完成你的本职工作，而且比领导期待的还要做得好。
这领导吧，他对我开始有一个要求，很具体，说你要干嘛干嘛干嘛。后来的话呢，领导就不提要求了，他就不管了，而且他总会期待着我给他一个让他超乎意外的充满惊喜的结果。
那可是在我们的这个讨论当中哈，我觉得越说越有意思了哈，让这些孩子们要有一个梦，然后你们去选择有梦想同时有符合你们条件的这个人呢，到北京去接受你们的训练也好怎么也好。那像刚才呢王阳说，因为你的实力你能够做好，所以你说实力特别重要哈。可是在做新闻工作，在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单位，有实力的人太多了，包括我过去那些同学们，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你一样做到现在这样的很舒服的一种状态，甚至有的人被赶出了中央电视台，甚至有的人是被彻底封杀。 是不是跟你说的领导让你做什么你一定做的要比他期待的还好，这样一个原则也占了很重要的因素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话题。
其实不是，是这样的，最大的事业就是你能够保住你的饭碗，你能够在你这个平台之上做得游刃有余，这本来就是一个实力，对吧？然后我做的节目从来不说一句违心的话，我从来不说一句违背事实的话，但是我绝对符合主流媒体对我的要求，然后我也从内心里头去愿意做这样的节目，所以没有问题。我的实力就在于我能够把我的梦想跟与领导对我的要求结合到一块儿堆儿，而且呢我能够做得更好，这就是我的这个高明之处。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自己总结了你的高明之处，第一就是说要有本领，要有能力保住自己的饭碗。
对，
那当然说这里边可能还会有很多可以值得讨论的话题，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允许，我们也就不太深说了哈。可是我不知道把这个首先要能力保住自己饭碗这样的事情和这些有梦想的年轻人们去分享的话，他们会怎么想的？他们会觉得自己的梦想，自己觉得很美好的一个东西里边是不是也有很多很现实的很实际的，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让外人不了解情况的觉得很市侩的一些东西要去遵守，一些潜在的原则要去遵守呢？我不知道这样的经验和年轻人分享起来和在海外，特别是在海外在澳大利亚出生长大的华人的青年，他们对这些东西能够接受，能够理解，能够认同吗？
我讲个例子吧，讲一个故事，本来是今天下午我想跟学生分享的，先透透吧。这我学生呢是要创业，创业呢想开一个婚纱摄影店，开了以后呢这婚纱摄影店的生意一直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地儿偏。然后他就来找我说，老师啊，您说看我怎么办，能不能给我想一招让我这婚纱摄影店呢火起来。然后我想了一下，我说行，我能够让你这个摄影店一周时间用门可罗雀变成门庭若市，你信吗？不信。我说问问现在你们在座各位，你们能做到吗？真不见得能做得到。他说，我老师我想不起来该怎么办。那我给大家提个醒，然后你们可以想一想怎么做到让一个门可罗雀的这个店变得门庭若市。第一个提醒就是说，要寻找到我100%的目标客户群。婚纱摄影店的100%的目标客户群在哪儿？您知道吗？这地儿我还没去过，结婚登记处。你说是不是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要去拍婚纱摄影的人，对吧？全都是。那行了，这第一个目标人群找到了，成功了30%。剩下呢还有70%，那怎么办呢？怎么把这些人柜里包堆的都拉咱的店里头去呢？你能做到100%吗？几个人去结婚？俩人去结婚，是吧？基本上不会带一灯泡去。你说结婚这事儿能不发朋友圈吗？然后于是你说发朋友圈那照片怎么来？你自拍，你自拍，你拍出效果来吗？拍不出效果来。这结婚多重要的事儿，于是谁来了？我来了。我带仨人，一个呢是一化妆师，脸上有油抹麻糊的，我给你抹抹。还有呢，我给你带一大炮，这大炮显得我很有实力。然后呢，我还带一什么？带一遮光板，显得我特别的专业。然后去干嘛？跟人家说了，恭喜您今天结婚，我想给您做一件事儿，记录下您领证的神圣时刻。但是我不要您一分钱，您让不让我干这事儿？傻子不让干，全让干，是吧？于是乎大家伙都去他这个记录照去了吧。拍完之后呢，一张名片递上去，方便的时候拿照片来，带着 U 盘啊。如果您没 U 盘的话，我给您刻张光盘送给您。您说说还用着一礼拜吗？第二天他那地儿就火了。然后于是我说完这之后，我讲什么道理，为什么大家伙都没想着这主意？长期搞这个婚纱经营的人都没想出这主意，为什么我能想得到？因为他们琢磨什么呢？大太阳底下站在那儿发广告，我宁愿发一天；寒冬腊月，我宁愿但是发小广告发一天。但是这事儿是为谁做的呢？为我自己个儿做的，所以我累死我也乐意。但是拔一毛耳 立天下，我为别人服务，不可能，我就不是这么想法。我告诉你，一定要做好事儿，然后做好事儿最有利于别人的事儿，于是你才能赢得人心。与其在这个为人民服务一天，你还不比在那个大太阳底下你晒一天要强得多，舒服得多，而且效果明显得多。就是大家伙琢磨不明白，为人民服务，为大家服务，做好事儿，赢得人心这件事儿，得人心者得天下。
可是刚才您讲这例子，给人感觉好像即便做这个好事儿的时候，还是为了最终让这些人到自己的店里来，是吧？
我跟您讲是什么，我们开一个店的初衷是什么，如果您奔着钱去，那就错了，你挣不着钱。奔什么去呢？为人民解决实际困难去，这事儿您就成了。别把这个金钱呐、跟这个做好事儿啊对立起来，是吧？人家问这社会是金钱社会吗？这社会真的不需要美好吗？不是，这需要，这社会太需要美好。
现在我相信您刚才说的，您做什么都成了。啊，那金宝强，来了墨尔本跟在这儿当地的这些年轻人接触哈，宣传你们的这个梦工坊的这个理念了，那你对这儿的年轻人，对当地的华人，对留学生有什么样的印象？
我们来的应该是也有三四天的时间呢，一个初步的感觉，其实墨尔本有一部分中国的留学生或者华侨学生，其实他们是平常是蛮拼的，他们在努力的学习，同时呢在努力的了解中国，尤其是一些华侨学生。我们有一个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么一个华侨学生，他其实中国普通话说的很一般很一般，但是他平常去了解中国的很多文化，去学习中国的太极拳，学习中国的古文化。哎，我觉得其实梦工坊来对呢，梦工坊做好梦工坊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强大。我觉得墨尔本这次华人青年学生给我的一种精神面貌，其实是梦工坊所愿意看到的。
那这一次你们准备从墨尔本，或者说从澳洲招聘多少学生，给他们提供机会到北京去学习？
中国梦工坊每年会对全球的四大洲选拔100多名学生，
一共是100多名。
对，去年我只能说一个去年的数字，去年梦工坊在墨尔本选了3位学生，那今年到底是几位？这个得根据全球的笔试、面试以及海选的结果。
那他们去了之后都学习些什么呢？多长时间呢？
北京的总决赛我们差不多有11-12天的时间，然后呢，我们会邀请接近30位大咖，类似于封闭式的政界的、商界的、这个新闻界、电视界和企业界的这些，
对他们进行训练。
对对，王瑶老师他可能就是一个媒体人，媒体人用他的视角理解对这个国家的信息的掌握。
你说到决赛，是最后他们还要进行一个比赛吗？
决赛就是我们会每年把全世界这个四大洲的一步一步笔试面试海选上的学生，我们会带到北京的演播厅，和北京的这个报告厅，有很多比如说微电影大赛、自制电视节目，然后导师课堂，然后类似这样的东西。他们既是一种协作，也是一种比赛。比如说我们每年会拍摄10部微电影，我们有一场这个创业创新大赛，这都是以小组为单位的，
还是跟媒体是有些关系的。
媒体是一个桥梁。对，
我到现在一直没闹清楚。那说到这个媒体，王阳，我还是得要回到你这儿来哈。在中央电视台新闻做了这么多年，而且我知道呢，有一些很出色的节目是出自你的大手笔哈。我看到网上介绍一个北漂妈妈，墨尔本的朋友说看完之后无语凝噎哈。我不知道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能不能够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接到一个酒店要拍摄宣传片的这个创意，这么一个任务，应了之后呢，我想呢，当时正好是临近春节，在春节之前呢，我正好采访了一帮留守儿童，然后一个小孩呢，那篇作文把我给看哭了。那孩子作文怎么写的呢？就说你想一想，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想得出来，您憎恨春天的理由。我真想不出来，这么美好的春天怎么能憎恨它呢？
孩子的世界呢，大概跟我们想的都
不
一
样。
我之前一个美术老师呢，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事，就是一个孩子恨太阳，他把太阳给画黑了，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自己家的小狗死了，所以太阳都变黑了。
这孩子写的跟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黑太阳孩子的创作者一样，让我感怀。他说什么？他说春天来了，妈妈就走了，哎呦，这眼泪我就下来了。说中国现代社会没有流血牺牲吗？没有牺牲吗？当然有， 这对于心情这种牺牲是最大的牺牲了。所以我去了这个酒店之后呢，我就想我能为您做点什么。然后我就想里头有
打工的，
打工的，
嗯，
有那些北漂妈妈，
嗯，
有那些服务员，他们没法回家。然后我就想着我得让他们回家，然后我就跟老板说了，我要十个妈妈，你得让他们回去，我跟着拍，然后表达咱们企业的情怀。老板就答应了，然后于是呢我们就跟着这妈妈呢，
嗯，
一块儿回家了。在这回家的时候呢就进行了跟拍，然后我们就抓到了这些妈妈突然间见到亲人那一幕幕感人的情景，于是两秒钟就能让人泪奔。我们跟那一个胖姐姐，她家是重庆的，跟她聊天聊了半天，我们突然来了一句，你想孩子吗？她说想，那我们让您回家好不好？她说真的。第一个她是特别开心高兴，然后我们紧接下一个镜头，大姐抹眼泪，她一抹眼泪我们都跟着一块抹眼泪。然后紧接着这个下一个镜头就是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之后呢，一个小女孩在幼儿园跟同学正在玩耍的时候，别的小朋友突然告诉她说你妈来了。这孩子不信，马上小脸就严肃下来了，扒拉开小朋友就往旁往妈妈方向走，一看妈妈真的来了，孩子一下子就过去，妈妈，然后这妈妈这眼泪也哭了，这流下来了，我们也在旁边掉眼泪。哎，就是要这就这一个镜头是吧。于是就是说我当时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一直秉承一种理念，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嗯，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这个
媒体人
的一种良心，
嗯，
就在这儿。所以说我就说我在做不管商业片也好，还是新闻片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我用我的心来做。
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稍微有点好奇哈，酒店的老板他是不是因为这十个妈妈都必须要走，他就缺人手了呢？他的这个工作去怎么调配？
这是一个巨大的酒店
啊，
所以说
不在乎几个人，
你甭说十个人了，一百个人他也能撒出去。
那如果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为什么这些妈妈事先自己不能够请假自己回家，而是要由你来给他们安排，让他们才能够回家呢？
就是今年我们做清明节，说出你的思念。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姑娘说出她的思念是给谁的，她从未谋面的哥哥。为什么？她说如果有了这哥哥就没有她。她的父母是打工的，她的哥哥呢是一留守孩子，就是因为特别想妈妈就出去找妈妈，掉到河里淹死了。那这个我们那编导在做这节目的时候，一边看一边哭，一边看一边哭，那这是无奈，这真的是一种无奈。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些爸爸妈妈，难道你说他们没有这父母之爱吗？没有，他们比谁更爱孩子，他们比谁更觉得我要给孩子奔一好的前程，所以他们努力，他们奋斗。我为什么挑这片子给孩子们看？我希望在澳洲留学的这些孩子们能想想你含辛茹苦的爹妈，挣点钱容易吗？把你送到这儿来，如果你每天还在华人圈里混，每天打网吧，每天给我玩游戏，每天给我不务正业，你对得起你妈吗？
非常好，但是有个问题，
嗯，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片子不知道会让多少人掉眼泪，可是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央视可以说是在全中国是最有地位的一个媒体单位了。从央视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引起了大家对这些北漂妈妈的关注，另外是不是也可以再思索一下，为什么像你说的这么多的爸爸妈妈他们都那么爱孩子，可是他们必须得跟孩子分离，为什么会有北漂妈妈这样一个现象存在？这些妈妈他们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家守着自己的孩子，每天过着非常幸福开心的生活？而且这些孩子从小不能跟妈妈在一起，在他们今后长大了，他们的身心两方面发育方面，他们的精神健康的发育方面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或迟或早都会给他们的人生带来负面的东西，而且这种负面的东西会不会会给整个社会都带来不和谐的声音？央视的角度会不会能不能可以不可以去把这样一个话题挖掘得更深刻，去想一想全中国都存在这样的事情，为什么？
一个媒体人有媒体人的良心，当这个社会问题不能在短期解决的时候， 你不要把这些事情急着往前推。很多现在可能您在澳大利亚待的时间长了，在这一个山美水美的地方，在这个空气清新的地方，在一个远离竞争的地方，你们不知道中国人的这种努力与挣扎，所以说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当一个外乡人扛着大包然后进北京的时候，他是心存梦想的，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好的生活，自己的家人能有一个好的生活，
能够把钱不断的寄回家去。
对，是这样的，是。然后我们中国也坚信一句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嗯，
所以是抛妻舍子为了自己的孩子来去拼搏，为自己的孩子去努力的时候，这种无奈不见得可能有偶尔会造成一些不好的社会负面效应，但是我觉得我是这么认为，他父母的这种拼搏与奋斗的这种精神也许会给孩子留下一个很好的一种印象，我要向我父母学习。而且在远离父母的日子，在离开父母的日子里头，可能很多孩子学得更加自立，更加懂事儿，这都是有可能出现的。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去汶川视察的时候，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儿，叫多难兴邦。这个很多人西方人是不懂得这个道理的，怎么这么国家多灾多难还能够兴邦呢？他就不知道在苦难的中国人能够激励起一种这种民族的自信力，一种抗争的精神，激励这个民族不断向前。我们每一代中国人他在奋斗的时候都有牺牲，我们的父辈有牺牲，然后我们这一代仍然有牺牲，但我们这些孩子们他们仍然有牺牲，包括在墨尔本的这些留学生们，有些孩子很小上高中的时候就离开父母，为了自己有一个好的前程，这都是牺牲。然后我们牺牲，我所希望的，我们今天的牺牲是应该有回报的。所有墨尔本的孩子们，你们要努力，你们要成功，然后你想念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爸爸妈妈更想念你啊，好好学习，学成归国，衣锦还乡，这可能是天下父母最大的心愿吧。
相信这些孩子听了你的这番话，心里都会有所触动哈。也许就像你说的似的，我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了，在这样一个很温馨很和谐的环境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哈，所以有些想法有些说法就不是那么特别的认同哈。比如说这个衣锦还乡，我觉得孩子们在这儿学成了，有了一个本事，有了3年2年你们的经历，再回到中国你成长了，让你爸爸妈妈看到你的成长，他们就会非常的欣慰，不一定非要衣锦还乡。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哈。分享一个留学生的故事，一个留学生亲口告诉我，他打工到我们家去修空调，聊起来了，我跟他讲了一件事情，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他说他有同样的经历。他说他回到国内之后，他的爸爸妈妈非常有钱，请他在豪华酒店里边包厢，对这些服务员的小姐颐指气使，他当时拍案而起，跟他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请你们不要这样，我在国外也是做这行的，也是去给人家端盘子的，如果在国外有人对我这样，你们心里会好受吗？爸爸妈妈一句话不说，到了晚上说，孩子你长大了。我听着这个故事是非常非常的欣慰，我觉得这个孩子要是学成了回国，他实际的收获比他是不是衣锦还乡对他的人生来说可能会更加重要。当然说这次你们来是专门跟孩子们交往，我非常非常的希望，也特别的预祝你们这个活动取得成功，让更多的留学生，更多的华人孩子，他们有机会到了中国参加你们的工作坊，接受王阳老师还有其他这些你所谓的这些大咖们分享他们的生活经验，分享他们的历程哈，他们一定会在未来自己的生活道路上，我们不说他们会成为国家栋梁，他们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荣誉，会给华人带来什么骄傲，而只是说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自己以后的路走得很舒服，很健康，很阳光，很快乐。非常非常感谢来自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王阳，还有靳宝强跟我们分享了他们来澳洲宣传他们的活动，组织他们的梦工坊活动的故事哈。那么顺便说一句呢，第九届梦工坊澳洲区活动的主办方呢是巨澳传媒哈，大家可以登录了解更多的报名信息和活动信息。谢谢你们，
谢谢。
好，谢谢。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 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